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挪亚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马太福音24章39节，耶稣说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所以要警醒，知道在这末世当如何行，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个人任意而行。我们思想个人任意而行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士师记18章1到4节以及14到31节。士师记18章1到4节以及14到3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圣诞节的故事。
士师记第18章1到4节以及14到31节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但支派的人乃是寻地居住，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5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。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，进了米迦的住宅，就在那里住宿。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进去问他说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他回答说，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。 从前窥探拉义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，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。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，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。那600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，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，将雕刻的像、以弗德、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。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。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，拿出雕刻的像、以弗德、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。祭司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回答说，不要作声，用手捂口，跟我们去吧，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。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？祭司心里喜悦，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。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，妻子、儿女、牲畜、财物都在前头。离米迦的住宅一远，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，呼叫但人。但人回头问米迦说，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？米迦说，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，我还有所剩的吗？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？但人对米迦说，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，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。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。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，就转身回家去了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义，见安居无虑的民，就用刀杀了那民，又放火烧了那城，并无人搭救，因为离西顿远，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。城在平原，那平原靠近伯利河，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，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，给那城起名叫但。原先那城名叫拉义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。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，也在但多少日子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记18:1-4以及14-31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记17:6。诗记17:6经文说道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诗记17:6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记17:6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诗记17:6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个人任意而行。米迦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成年人，他从母亲那儿偷走了1100舍克的银子，把银子藏了好久，后来因为他母亲对此发怒咒骂，他才来到母亲面前承认，交出原来的钱。母亲一得知银子的下落，立刻把怒气忘得干干净净，甚至异乎寻常的为儿子祝福，说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他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开导他儿子犯的罪，并且领他真正向神悔改，反而为了挽回咒诅，分出银子为儿子献给耶和华， 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似乎要用一个看得见的像保护儿子免受咒诅。这全然是自欺，是只注重仪式，而不是出于心灵和诚实。这绝不是神的启示，而是人的吩咐。米迦故事的结局是带着讽刺性，而且非常悲惨的。凡自以为是的敬拜，结果就是把自己领到痛苦、失望和毁灭之途，使自己一无所有，只有羞愧和失望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句话第一次在这出现，说明一切混乱的根源。
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今天我们思想个人任意而行这个题目。诗记从十七章开始到末了是后面的附录，用来记录个人任意而行时代的氛围，展示信仰败坏的根源，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整个民族脱序的起源，螺丝钉是从哪儿开始松脱的。约书亚在世跟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，但等到这些长老过世以后，以色列人很快的就败坏了。诗记十七、十八两章的事迹发生在约书亚死后不久，以色列进入士师时代的早期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诗记十八章三十节记载，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。由约拿丹还是少年推算，事情发生在士师时期的早期，当时以利亚撒之子菲尼哈还在世。士师记二十章二十七节，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。虽然菲尼哈年事已高，但仍旧在会幕侍奉。又提到但支派在巡地居住，因为到那日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为什么？诗记一章三十四节提到，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。耶和华分配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地业是他们可以取得的。但的原地业年久所得的诸城位于以色列南部，然而由于非利士人的辖制，后来部分但人向北迁移，夺取了利善。诗记十七章首先介绍了一位以法莲人，名叫米迦。米迦已经是成年人，他儿子都可以起来做祭司。他还偷了母亲的钱，可见从小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。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四节说，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而米迦贪财，偷了母亲的钱，对母亲不孝。用时下的话说，不是老人变坏，是坏人变老。米迦的母亲很能为自己积财，同时又溺爱这个儿子。后来米迦因为他母亲对窃贼所发出咒诅的话，出于畏惧向母亲坦诚犯行，归还了银子。当时以色列人只知道耶和华是与他们立约的神，但没有敬虔真理的知识，不认识耶和华，因为对神本性旨意跟工作缺乏了解，一切都变成了形式。 而宗教仪式背后没有真实信心，就沦为迷信。米迦式的信仰所信的是我想要的神，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。当人以为自己可以自定敬拜方式，选择方便的信仰时，金牛犊就会出现。从现象看，米迦和他母亲并没有离开宗教，但实际却是开始自创宗教。当时1100舍客勒银子是一笔巨款，因为米迦后来雇用约拿丹做他家里的祭司，一年给的工资也不过10舍客勒银子。他母亲应承为儿子把钱献给耶和华，希望挽回咒诅的话，献给耶和华没有问题，但是雕刻偶像就是公然违背神的诫命了。神在十诫里明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米迦母亲口说要把1100舍客勒银子献给耶和华，却留下900舍客勒，只拿出200舍客勒去做应承的事，就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那样不诚实。他母亲把200舍客勒银子让银匠铸成的像放在米迦的屋里，可能在他心想，把神像安置在米迦屋内能保佑他这个儿子免于咒诅。当时以色列已经有会幕跟神指定的祭司，米迦却不照神的启示，突发奇想，不依从神的指示，而要有样学样自己来。既然家里有了神像，索性家里就成了神庙，以为这样神就会赐福，全然不顾祭司必须是亚伦子孙，会幕也要照着神在圣上所指示摩西的样式。申命记12:13-14，摩西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诗记17:6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句话第一次在这出现，凸显他们不守神的约，也不忠于神。无人劝阻米迦是他知错，让他晓得这是干犯神律法的大罪，也无人约束他是他回头。你说要是有祭司利未人在就好了。马拉基书2:7，神说，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神特意将利未人分别出来专做他的圣工，利未人要为耶和华有祭邪的心，把败坏除掉，好使神重新赐福。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是最好的典型。刚好圣经说，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个少年利未人不是别人，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。他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。你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有利未人可以来纠正米迦的错。是，这本该是利未人要做的事。利未人当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，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。当米迦问利未人约拿丹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从犹大的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米迦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儿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。约拿丹应该看自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立刻劝阻米迦，教导他。结果呢，约拿丹自己就进了他的家，愿意与米迦同住。 米迦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把他当作私人祭司供养，以为这样神就会赐福给他。过去是非法的啊，现在有利未人来了，好像有了执照就合法了。殊不知神的赐福是人顺服的结果。我们看见启示的宗教现在变质成为人本的信仰，自我中心的敬虔。米迦要的是更多的赐福，利未人要的是更好的生活，于是两人成交了，一拍即合。维系他们关系的不是神，而是各自追求的好处。米迦没有想到，没有立场的利未人会因为更大的好处而离开。以后，当但族的五个勇士临近米迦的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继续问他说：“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”少年约拿丹回答他们：“米迦如此这般待我，他雇佣我，我就做了他的祭司。”但人因为越过神的旨意，不顺服神的主权和安排，自己找地，心里很不平安，就对约拿丹说：“请你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”他们应当求问的地方是示罗，而不是米迦的住宅。再说，他们早已从心灵深处背叛神，现在却又来问神。神说：“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心怀二意的人，不要想从我这里得什么，我只会让你们听见自己想听的答案。”圣经说，祭司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。”这是谎言。约拿丹只会对他们说好话。当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，要去得不当得的地的时候，经过以法莲山地，就来到米迦的住宅。那五个人进了米迦的家，拿走雕像以弗德、神像和柱像的时候，祭司问他们：“你们做什么啊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不要作声，用手捂口，跟我们去吧。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。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？”约拿丹本来就是出外闯荡的，神的律法并不在他心里。他不是牧人，他是雇工。一听到有更好的条件，别人开出更高的价码，套用时下人的说法，他就毫无悬念的跳槽了。弟兄姐妹，人岂能指望抢来的神像、掳走的祭司呢？最可怜的是米迦，被但族人霸凌，神像被人拿走，祭司也被带走，还绝望喊道：“我还有所剩的吗？我还有什么呢？”宗教一崩，道德就跟着崩了。神不在心里，那恶者就来。不让耶稣做王，就是等着让暴君统治。米迦想要利用神，结果呢，落得一场空。点燃米迦心里宗教热心的是凡火，而不是从祭坛上来的火。凡像米迦这样以迷信的心理自我安慰，不根据神的话，不按着真知识，所得到的就是一场空。愿主继续用活泼的道领我们归正，叫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所收的就是永生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小鼓手。
将宝物献给王，巴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我们时刻需要你，求你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爱你，紧紧跟随你，不叫我们因为无知心里刚硬。主啊，你是良善正直的，你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你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你的道教训他们。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，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存敬畏的心侍奉你，顺着圣灵撒种，因为撒一种的必得实在的果效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